今天我们继续分享星云大师所著的《星云大师谈处世》，欢迎您的收听。星云大师谈处世，谈说话之语言要像阳光、花朵、静水。多年以来，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读到这么一句话：语言要像阳光、花朵、静水。当时深深感到十分受用，于是谨记心田，时刻反省。随着年岁的增长，一发觉得其中意味深长。俗话说，良言一句三冬暖，恶语伤人六月寒。语言是传达感情、沟通交流的工具，但是如果运用不当，虽是出自无心，也会成为伤人的利器。回想我这一生中，不也常被人拒绝，被人挖苦，甚至被人毁谤，被人污蔑吗？我之所以能安然地度过每个惊涛骇浪，首先应该感谢经典文集里的佳句和古德先贤的名言。其中史传描述玄奘大师的言无名利，行觉虚浮，是我自少年以来日日自我勉励的座右铭。多年来自觉从中受益甚深。地藏菩萨的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，总是在我横逆迭起的时候掀起我无限的勇气。每当险象环生的时候，想到鉴真大师所说的为大事业何惜生命，强烈的使命感不禁油然而生，增添我心中无限的力量。此外，我也颇能在心里自创如阳光花朵般的语言，陶醉其中，怡然自得。记得开创佛光山时，学部园门前面有一块小空地，我常邀师生徒众共同喝茶谈叙。当时心中常对自己说，真是太好了，居然有这么一块空地供我们师徒皆心。后来我们开辟了一条菩提路，我心里也十分兴奋，真是太美了，我们又多了一条跑香散步的地方。当宝桥完工的时候，快乐的感觉常常涌上心头，真是太方便了，现在有了这么一条桥越过溪流，再也不用涉水绕路了。即使买了一本小书放在图书馆里，我也是满心欢喜，大家又多了一份精神食粮了。由于把许多事情都视为好大好美，所以我从不将心思局限于人我比较上，而能从心灵的提升来扩大自己，从建设的增长来完成自我，故能知足常乐，积极进取。经云，心如工画师，能画诸世间。我们的心就好像工厂一样，设备良好的工厂制造出良好的产品，人见人爱；设备不好的工厂只会增加环境的污染，自挠脑塌。如果我们能正本清源，打从自己的心里制造光明的见解，芬芳的思想，洁净的观念，生产阳光、花朵、净水般的语言，与他人共享，则能拥有一个丰美的人生。星云大师谈处世，谈说话之问号的得失。有的人说话喜欢用问号，有的人说话喜欢用句号， 还有的人说话喜欢用惊叹号，甚至有的人说话喜欢用删节号。喜欢用句号讲话的人，凡事总会给你一个交代或是答案。喜欢用删节号讲话的人，只要你虚心探究，也总能知道它的内容。用惊叹号讲话的人，喜欢大惊小怪，虚张声势。唯有用问号讲话的人，内容比较复杂。问号有时候是表示善意的关怀，会有好的结果。但是有的时候，问号也会产生不良的结局。例如，对人问安时说：“你好吗？你吃过饭了吗？你近来如何呀？”这些都是善意的问号。也有的人跟人请示：“你对时局的看法如何？你对社会的经济发展有何见解？”这些都是中性的，无所谓好坏。最可怕的就是责备的问号：“你来这里干什么？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做完？为什么花了那么多钱？为什么吃那么多东西？为什么今天又迟到了？你今天怎么起得那么迟？”用这种口气对人说话，其结果就会难以意料。有时候我们做人，成了一个问号的人物，这就非常麻烦了。例如人家会问：“他靠得住吗？你能信任他吗？他有资格吗？他能担当吗？”甚至因为自己过去不良的记录，也会成为别人质疑的问号。他过去不是持反对意见吗？他不是曾经对你有过不满的举动吗？他曾经擅离职守，你知道吗？他曾经没有完成任务，你记得吗？所以，一个人一旦变成问号人物，就很难令人信赖了。人要经得起问号，在别人对我们的各种问难之间，我们都能给人正面的、满意的答复，这个人在社会团体里就比较能站得住脚。做人也不要经常说些问号的话，肯定比问号要好得多。有人想找我们做事，我们马上回答：“你自己呢？你为什么不做？”人家跟我们借一本书，你可以说我没有，但你偏要问：“你为什么不自己去买呢？”向你借钱，你可以不借，但不能问：“你老是借钱干什么？”找你做事，你也可以婉言谢绝不做，但不可以说：“你找我做，那你自己做什么？”这种问号式的对谈，就很容易伤害彼此的感情。问话要有艺术，有艺术的问话是尊重别人，是虚心客气，是求人帮助，但不可用责备的口吻，责备的态度。你再好的意思，问话的时候如果含有责备、反诘，就没有艺术了。在战国策里，有许多君与君、君与臣、臣与臣之间的问答故事，乃至一些游说舌辩之事，在一问一答之间，都蕴含着无限的智慧，以及人际之间的伦理纲常。所以，我们与人说话，最好要学习和帝王的问答，要学习把对方均当成是老师、学者、专家，如此自能从对话的问答中得出许多的智慧。星云大师谈处事，谈说话之斗鸡性格。人是很不明理的， 常常为了一点芝麻小事儿，而背负了很长时间的误会。有一位囚犯被关进牢里，埋怨房子太小。有一天，一只苍蝇飞进房里，他就去扑捕，飞东抓东，飞西捕西，还是没有抓到。方醒悟道，原来他的房间竟然这么大，连一只苍蝇也抓不着。所以他觉悟道，心中有事世间小，心中无事一床宽。假若有的徒众毁坏了常住物，如打破了茶杯或把房子烧了，我不会生气。但是只要有徒众用一句话来伤人侵犯人，我就比较不能宽恕他，因为侵犯人就如同给人一刀。所以不可以用语言气势侵犯人。近来经常开示信众，讲话不要做乌鸦嘴，要做喜鹊报喜；待人不要做相打击，要做凤凰来仪；处事不要做木头人，要做微笑弥勒。偶翻庄子，竟有一则发人深省的故事，内容大意是说，有一个有名的斗鸡师，名叫季行子，他训练的斗鸡远近闻名。有一天，周宣王要他训练一只勇猛无比的斗鸡。季行子接到任务后，一过数十日，一直没有消息。宣王等得不耐烦，就催着季行子。季行子回答道，还不行，此鸡生性自狂自傲，只会虚张声势，其实遇到强者不堪一击。宣王又等了多日，再催问如何，季行子回答道，还是不行，因为此鸡沉着不够，他一听到其他鸡叫就会冲动，摆开架势还不是大将之风。又过了数日，宣王再催，季行子回答道，大王，现在仍不行，因为此鸡一接近其他鸡，它就会气昂昂雄赳赳的，像如此不能沉着的匹夫之勇，还不是最好的斗鸡。最后宣王失望，不再催问了。一日，季行子主动向周宣王报告，大王，您要我训练斗鸡，现在任务已完成了。此鸡现在听到其他鸡鸣叫，恍如不闻；见到其他鸡跳跃，恍如不见，简直就像只木头鸡。气定神闲，从容安详，已是全能全德。只要其他斗鸡一见到它，就会落荒而逃，不战而胜，这才是真正的斗鸡了。星云大师谈处事，谈说话之讲话是修行。王阳明有一次跟学生出游，路旁有两个人在吵架，一个骂道，你没有天理；一个反驳道，你没有良心。王阳明就对身旁的学生说，你们听，他们在讲道。学生说，老师，他们是在吵架。天理、良心，要求别人是在骂人，若要求自己是在讲道。与人相处，讲话是一种很切实际的修行，语言的赞美是一种布施。是非常因讲者、听者、第三者无心的搬弄而恶性循环。大家都知道，是非止于智者，彼此能聚在一起，不要逞一时口舌之快而破坏掉这份难得的姻缘。语言是沟通感情、传达思想的工具， 但不得体的言语，或过多的音声，常是是非烦恼的因由。故佛门常教我们要少说一句话，多念一声佛。还有维摩居士的一默一声雷，都是很发人深省的棒喝。苏格拉底非常善于演说，以教人如何讲话为职。有一位青年前来请他教导演说，并说明演说如何重要云云。苏格拉底等他说了半天之后，向他索取两倍的学费。青年问为什么，苏格拉底说，因为我除了要教你讲话之外，还要教你如何不讲话。俗话说，一言折尽平生福，谨言实在是修身要件。言语之于我们，乃在使我们互相做悦耳之词。无意间听到途中的谈话，措辞实在值得商榷。比如，是我拉他来的，为什么不说，是我请他来的？这是我管的，为什么不说，这是我负责的？我调查大家都很高兴，为什么不说，我知道大家反应都很高兴。你听我的，为什么不说，我们来沟通一下。你可别后悔，为什么不说，你不再考虑一下吗？你要给我小心，为什么不说，你还是谨慎点好。同样是中国字，为什么不加点润滑呢？不仅听起来不舒服，也易引起不必要的误会，真是辜负了中国文字之美。晋武帝司马炎刚登上皇位的时候，一天他占卜得一个一字。按当时的迷信说法，帝王传代的多少要看得到数目字的多少。中国向来以369为吉祥数字，占卜得了一个一字，晋武帝心里当然是闷闷不乐的，连群臣也大惊失色。这时侍中裴凯就上前进言道，微臣听得天得到一就清明，地得到一就安宁，神得到一就灵妙，谷得到一就充盈，万物得到一就化生，君侯帝王得到一，天下就能统一，人民都忠贞于他。短短的一席话，说得晋武帝转忧为喜，群臣也对裴凯的善对由衷叹服。可见任何一件事都没有绝对的，说得好即能转忧为喜，转悲为乐。